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日之间》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呢是关于耶稣所讲的两个儿子的比喻，这就是在马窦第21章28到32节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法利赛人跟进士的当中呢，他们对耶稣常常穷追不舍，处处为难。但是呢，耶稣对这些法律主义、形式主义，同时呢，伪善的人，耶稣很不耐烦，因为他们光说不做。就如同有一次，耶稣对他的听众提醒说：“他说，当经师跟法利赛人在梅瑟的讲座上讲道的时候，你们得听。但是呢，他们的行为你们却不要效法，因为他们是光说不做的，而且呢，他们的确连罪人、连税吏都不如。”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谈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先听听它的内容。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呢？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第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主，我去。但他却没有去。他对第二个儿子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回答说：我不愿意。但是后来他悔悟过来了，却又去了。在两个人当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经师跟法利赛人说：“当然是后面的一个。”耶稣拒绝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及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因为若汉拿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仍然不相信他，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于你们见了后能不悔悟去相信他。”我想这段话大家很清楚，就是耶稣在责备这些经师和法利赛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四部福音当中，只有马窦福音有，其他三部福音却没有记载。我们知道经师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当地的犹太人的首长，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他们宗教的领袖，因此呢，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并且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税吏和娼妓。那么为什么他们看不起税吏呢？因为税吏的是当时他们是被罗马统治，那这些税吏是替罗马人服务的，他们在当地替罗马人收税，而且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甚至有的人还收了一些大概红包之类的，也就是贪官污吏，因此呢被人家视为罪人，不但是敬而远之，而且呢他们对他们是产生很大的反感。但是呢，这些犹太的首长们、领袖们，他们像刚才我们开头所说的，他们是常常说，但是呢，并没有做。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虽然信，但是呢，你们却没有行为的表现。所以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税吏跟娼妓这些别人眼睛中的罪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知道，那就是在雅各布书第二章，我们曾经提到过。雅各布中途告诉他的教友说，他说信德而没有行为是死的。他说比如有一些兄弟姐妹，也就是说有人到我们跟前来说，我肚子饿，我冷，我没衣服穿，赤身裸体，我渴，我有病，但是呢我们只不过是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呢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去帮助他们。他说这个信德到底在哪里？因为没有行为来证明了。所以在雅各布书的里面同时有提到过，他说你们说你们有信，把你们信德的行为指给我们看，证明你们的信德何在。你们说我们没有信，但是呢我们却有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想，那就是耶稣所说过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这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那就是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耶稣说，他说有一个旅客呢，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在这片荒僻的地方，他遇到强盗，不但他的钱被抢光了，同时衣服剥光，打得重伤，半死不活的丢在路旁边就跑掉。司机跟勒位人，他们在不同时候路过那里，见死不救，但是被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却救了这个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之所以常常被犹太人看不起，是因为在公元721年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从从军之地，后来有很多的人被裹亡了，把这些犹太选民的残民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去，在那里跟他们同居通婚，后来他们的血统宗教信仰都混乱了，后来呢他们犹太人就看不起这些人。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他却有了一个行动，帮助了那个受伤的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司祭跟勒位人，他们虽然在讲台上讲爱应当有行动的表现，但是他们光说不做。但是这个被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却是有行为的具体的表现。所以真正的信，真正的爱呢，是从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雅各伯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人诚意不光是信而已，而且更应当有信仰的行为，那就是爱的表现。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看看关于这个税吏的问题。我们知道马窦本身就是一个税吏，耶稣召叫他的并不是跟波多禄他们一起的，因为有一次耶稣经过那个关卡，收税的关卡，在那里看到马窦，他是一个税吏，坐在那里收税，那耶稣就马上召叫他来跟随我，马窦就放弃一切就跟随了耶稣。在这里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了。这是在路加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提到税吏杂凯的故事，原文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进了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呢是从耶路撒冷城到东北部去的一个城，耶利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曾经到那个地方去过两次，到现在呢还是相当的僻静的地方。耶稣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杂凯，他原来是税吏长，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够看见，因为他身材非常的矮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个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杂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之后都窃窃私语，说他见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撒凯站起来对主说，主啊，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就跟临到的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我觉得这段非常的感人，而且读到的这一段让我回想起当日第一次到了耶利哥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因为那边有两棵很大的桑树，他说当时撒凯所爬上去的就是这样的一棵桑树，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朝圣者就在问到底是哪一棵，当然那棵桑树我想早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一千多年前的往事，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懂得那个桑树到底多大，蛮高的。我觉得在这个比喻当中描写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动人。杂凯是一个税吏长，那么税吏长可能的更是一个贪官污吏，他非常有钱，可是杂凯这个人他却耳闻过耶稣的为人，所以他深深的被耶稣这个人格跟他的伟大的爱人服务牺牲的精神所吸引，他是多么的渴望能够有朝一日跟耶稣相遇，但是呢他想大概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是不能够兼容于当代的人的当代社会的人，所以当耶稣要路过的时候，他个子很矮，他没有办法跑到前面去，可能人非常的拥挤，但是他那种渴望见到耶稣一面的那种心啊，实在很感人，所以他就爬到了野桑树上面去。我们想想看，以他的身份和地位爬到那个树上去，就像小孩子，一定会让别人笑，但是他不管， 首先呢，我们看到他那种热爱耶稣，那么崇拜耶稣的心态完全表露无遗。但是呢，让他更想不到的，让他惊喜的，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耶稣会喊他的名字，知道他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他是能够直透人的心的，他个子矮小，在那么大而且树叶这么茂密的野桑树上，耶稣怎么能够看得到？别人绝对看不到，他一定是偷偷在那里偷看。但是耶稣不看也知道他在那里，所以特别喊扎凯，你给我下来，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表示耶稣是决定要到他家去，不接受其他人的接待。我想如果我们是扎凯的话，我们当时的心一定蹦蹦跳，我们当时一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冲动，所以扎凯大家都跳下来，后来跑到耶稣跟前来，把耶稣带到家里去款待他。我觉得这里很妙的，耶稣讲的说，扎凯马上讲，他说我要把我的钱分多少给别人，我该还的我要四倍还给别人。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救主了之后呢，跟天主有这么深的相遇，那么深的被天主所爱宽恕之后，我想整个的人生会改变。就如同我们知道日后的保禄宗徒，他本来叫扫路，他迫害天主教会绝对是旁门左道，要置之死地而后甘心。但是呢，当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跟复活的基督相遇之后，被耶稣所宽恕所爱了，后来他日后讲，他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我跟基督的爱隔绝，因为基督的爱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大，多么的广，多么的阔，多么的多。就如同扎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对爱的体验有不同的体验，而且深度不同。有种最深的体验，就是当我们做错了犯了罪之后，天主还是宽恕了我们，这种被宽恕的爱我想会改变一个人的。我想扎凯跟保禄就是最好的例子。你看扎凯是一个不能够兼容于社会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呢，耶稣这么深的爱着他，也因此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想从刚才的马窦，然后呢还有扎凯税吏长两个人的改变，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真是他们真正的比犹太的首领们来得更好。还有耶稣也提到了所谓的娼妓，娼妓当然也是罪人，不能够兼容于社会。我们看路望第八章里面，耶稣宽恕那个淫妇，因为根据梅瑟的法律，一个通奸罪而且是现场被抓到的人该以石头扎死。这些经师法利赛人经常要找耶稣的弱点，要攻击他，要判他死刑，但是呢常常反而接受了耶稣的教训，所以他们非常的不甘心。那这一次他们抓到一个犯邪淫罪当场被抓到的通奸犯，他们就问耶稣说，他说根据梅瑟法律他该受了扎死，你到底怎么说？你看耶稣知道在两难之间，也知道他们的诡计。因为如果耶稣说根据法律该扎死，他们说那么天主的爱在哪里？那如果说爱让他走，他们说你不是说过人子不是废除法律而是完成法律吗？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耶稣非常的机警，因为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纯洁如同鸽子，但是呢要机警如蛇。我想这里耶稣表现出来的，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指着在场的诸位，你们当中谁觉得没有罪，第一个拿石头砸好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留在那里。然后耶稣抬起头来问这个妇女，他说妇人，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那个回答耶稣说，他说主啊，他们都走了。耶稣回答说，他说既然他们不控告你，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不要再犯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呢，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是在场的那个罪妇，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我们会告诉那些围观的人，好，我这个罪有应得，你们快点砸死我，因为我无地自容。我想不会的，我们一定是以凄凉的目光环视着他们，向他们凄切的哀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生，让我从头再来。同时我常常在这个时候问听众，我说我们这些在场的，我们拿石头喊着要砸死他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像耶稣讲，问问自己是否我比他更清白无罪，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一定也不敢砸， 因为我们可以骗得别人，但是呢，骗不了自己，骗不了天主。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天主又是全知的。所以我常讲，有时候这些很要扎死别人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是更多、更大、更凶、更丑陋、更多，差别就是在他倒霉被当场发现，而我们没有被发现。更何况耶稣讲过，他的罪是内在的东西，不光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而已。所以我们人会听到耶稣讲，他说你怎么说能够把兄弟姐妹眼睛中的小草都看得到要拿出来，而自己眼睛中的大梁大柱子都看不到呢？我们知道耶稣要求我们舍己要严，但是待人却要宽。但是呢，我们人正好是相反，我们对自己纵容，但是对别人特别的严格。所以从刚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呢，一个淫妇她最后还是悔改了，被耶稣所接纳。而且我们知道在一些热心跟随耶稣的妇女当中，有一个叫马达莲娜的，她本来就是城中的罪妇，不能够见容于城中的人，但是呢，耶稣的人格，耶稣的道理深深感动了她。后来她回头了以后，她就跟随耶稣，后来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模范。所以耶稣所说的我想非常有道理，那就是说你们这些犹太的首领们，你们以精神的领袖自居，但是你们是光说不做的，根本没有立好表扬，而且有时候呢，你们的行为是背道而驰。但是呢，这些被你们看不起的税吏还有娼妓呢，因着他们能够悔改，跟外邦人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反而比你们更早进入到天国去。那最后我们不妨听听耶稣他有一次对于一棵无花果树的诅咒，那是在马古福音第十一章十到十五、十八、十九节的地方。第二天耶稣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即使走到那里，除了叶子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找着，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司祭长和经师听了，就设法要怎样除掉他，却又害怕他，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到了晚上，他们就出了城。我想我们可以把耶稣对于无花果树的这种诅咒放在这些犹太的首领身上，我想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他们是不结果的人，因此才会遭受了耶稣的责骂。那么我们可以听耶稣的另一段话，他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坏树不会结好果。从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好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借着今天的这些比喻呢，我们真的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也是光说不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这个比喻为我们应当有暮鼓晨钟的作用。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幸福平安，事业顺利，求天主让你们能够在信仰的生活上不断地向前走。再会。